好，我们来看第四讲哈。那这一讲是约瑟的故事啊。我们的标题是回顾人生际遇，看懂神的心意。好，那本讲的要点是从约瑟的故事认识人生际遇很难料啊，人生际遇很难料。回顾看见奇妙的爱，好，那是约瑟啊，他对他人生后来的回顾与注解。那在这当中，我们真的会看见保罗在罗马书写的这一句话是很真实的：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那我们今天就从约瑟的故事跟保罗对人生的一种体会来思考。啊，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那这个应用，盼望我们在回顾我们人生际遇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新的眼光跟视角来看自己的故事。好，那这个我也学了很多年，或者是我每一段时间都会有回顾。好，那我们呢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那不用开麦克风啊，你就在你的荧幕前读就好。那也可以听我读。好，我是摘录。创世纪50章15到22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的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好，那另外一段经文在罗马书8章26到28节这样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这是今天主要的经文，那还是得回顾一下。我们从第一讲到第三讲，第一讲讲到的呼召、意向、使命、行动。好，那我们能知道是上帝有一个计划跟蓝图，或者我们说是意向，他邀请人来参加，所以他发出的邀请叫做呼召。那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呼召底下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使命。那回应就是我们采取怎样的行动。啊，这是我们建构如何寻求明白神旨意的第一讲谈到的概念。第二讲，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特别是生以撒的这个故事，来看见人的计划、神的引导。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将他从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亚伯兰回应上帝祝福的方式就是，他知道，他要把祝福传承下去，这是他的呼召、意向、使命。那他的行动是一开始找罗德，当罗德不合适的时候，他有找了大马色的以利谢，这是他的计划。后来上帝向他显现说：“你自己生了才算。”以至于跟那个萨拉讨论后，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是人的计划。上帝又再次向他显现，说不是以实玛利， 因为亚伯拉罕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上帝说你跟萨拉生了才算。所以人的计划，神的引导，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是同时并行且存在。那上一讲提到的是雅各的生平啊，当他跟他哥哥相处不来，那他被迫得离开家的时候，在伯特利，在那个晚上向神把他心中的渴望讲出来。或许在28章的雅各，他的对神的认识还很浅薄，甚至之前还拿上帝的名义去欺骗他爸爸等等，但是上帝并没有推缺雅各这样的祷告，好像是一种许愿，是一种交易，但是上帝在雅各的一生不断的提醒他，我是伯特利的上帝，你那时候的祷告上帝还在运行，还在纪念。所以不要忽略我们心里面对神发出的渴望，然后求神在这当中引导，这是我们上一章讲的。那今天我们会从约瑟的故事看到跟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不一样的概念跟原则，或者我讲的是不一样的开局，不一样的开局。那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这个探讨当中又增添怎么样的概念跟原则。好，我们从约瑟的故事来看，如果亚伯拉罕是在那个故事里面比较探讨的是人的计划，神的引导，那雅各就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心中的渴望，但是他没有办法计划，因为他往前走的人生旅程虽然知道要到拉班家，但是不知道未来当如何。至少雅各还有一个方向嘛，对不对？要去舅舅家逃难，他有一个方向。可是约瑟的故事，他的开局是一个很有趣的开局。雅各的计划是约瑟继承家业。好，那人的计划叫雅各的计划，因为雅各把彩衣给约瑟穿，彩衣不是一件漂亮的衣服而已，彩衣在那个时代代表的是少族长的记号，就如以扫跟雅各他们在长子的名分上面有的交易，长子的名分就是少族长的权利，或者这个家族在培育下一代的接班人。那雅各给约瑟彩衣，代表着约瑟是被雅各培养的接班人，少族长的记号。那一件彩衣，好，我们根据历史的考据，好，当代的那个时候的文化，那一件彩衣非常重要，因为那件彩衣里面的内衬藏着雅各家族的房契、地契、产业的证明，所以那件彩衣不是只是一件漂亮的衣服，那件彩衣就是家族继承者的记号、象征，以及里面有很多的房地契。好，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是这样解释的。所以雅各的计划，我们看见了。那约瑟有做了异梦啊，做了异梦，但是没人看懂，甚至雅各解释了这个梦之后，还造成了家里的紧张跟纷争。好，我们看那个约瑟做了这个梦，雅各解释完之后，他的哥哥更恨他了。好，那我今天没有讲解梦的解释该怎么运用圣经的原则这是一个要解梦的话，它是一个中阶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课程，等于如何明白神旨意，在异梦的解释上面它是一个进阶的部分。好，我今天就 跳过异梦的解释。那约瑟也不懂，雅各也不懂，强解异梦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变得更纷争。好，那约瑟呢跟哥哥们有很多的纠葛。好，约瑟跟哥哥显然相处的不好，因为约瑟常常去跟雅各打小报告。好，那和本的翻译没有很准确，更好的理解是约瑟以恶意，不是善意哦，约瑟以恶意去向雅各报告哥哥们的恶行。好，这个比较符合原来经文的意思。好，那在约瑟跟哥哥们互动，所以显然约瑟此时扮演一个少族长的角色并没有很成熟，他没有促成雅各跟他的儿子们的和睦，反而使得雅各可能会误解约瑟的哥哥们，因为约瑟向雅各报告的时候是用恶意的态度。好，那是和本没有办法把那个精准的希伯来文翻出来。那哥哥们跟约瑟的互动也很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看见人的罪使得这个家庭有了变故或者意外。纵使雅各作为父亲，他的计划是请让约瑟继承，不仅是约瑟自己本身生命的不成熟或者人性的罪恶跟败坏，我们都读约瑟的故事，和本中文看不出来约瑟到底问题在哪里。但是如果照刚刚把希伯来文的意义更清楚的解释的话，我们会知道约瑟有他的问题。如果约瑟就这样子长大了，约瑟就这样子成长了，也继承了家业，照着雅各的计划，这个家族是会更加的纷争，还是可以走向神旨意的美好？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所以约瑟跟哥哥们的纷争里面各有彼此的罪的问题，但是上帝在隐藏中的眷顾让约瑟没有被杀掉，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人，然后带到了埃及，让约瑟的故事往前走，让约瑟的故事往前走。如果你是约瑟，这样的人生开局你会想什么？天之骄子，可是他的生命却撑不住雅各原来的期待，或者是上帝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族的美意祝福。所以上帝在隐藏中的运行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让他的计划跟蓝图不会因着人的罪恶软弱而有太大的破坏。雅各有偏心，约瑟不成熟，哥哥们在嫉妒与恨底下差点发生了憾事，但是我们会去看见在人生的不幸里面有没有更高的视角。好，那我们来看的就是人生际遇福祸难料，计划与变化是交织的，人的计划神的引导，可是人的计划真的能够事事如意吗？就如雅各，当约瑟被卖，他的兄弟们跟雅各 回报的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我只看了一个彩衣在地上，可能约瑟被野兽吃掉了。对雅各来讲，他的计划是不是产生了一个祸福难料的一个未知？甚至雅各会认为约瑟已经死了，因为只剩下一个彩衣。好，那为什么彩衣要捡回来？很重要，那个彩衣不能不捡回来。好，我们往前再往前看，约瑟的故事继续往前走。第二个概念是努力与机遇并存，易与不易看似是矛盾的。我们常常会觉得努力是人生成功的条件，大致上这个概念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机遇机会或许也在这其中有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看似矛盾的经历，甚至易与不易，我们很难去得到一个很约化的理解。我们来看，当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从一个奴隶，因为被卖一定是奴隶，好，以实玛利人把他卖给波提乏的家，语言不通，好不容易约瑟懂了语言，然后呢努力的往上爬，爬到了管家的这个位置。请问约瑟努不努力？非常努力啊，他也备受歧视，因为在埃及地，埃及人是很歧视希伯来人的。好，那约瑟在一个很辛苦受歧视的处境努力往上爬，他人生已经翻转了，他变成波提乏家的大管家，逆袭的人生，从奴隶变成管家，这已经可以写一篇大故事了。可是波提乏的太太诱惑的这件事情，希望跟约瑟发生性关系，职场的诱惑出现了。结果约瑟做了对的事情，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跟女主人发生关系，没有得罪神，但是做正确的选择却得到看似不义的对待，被诬陷下狱，下在监牢里。我们要怎么想？我人生做对的选择就一定得到看比较好的结果吗？人生有这么约化的眼光或视角解读吗？我也经历过啊，我在职场当中也经历过，我做对的选择，可是我却得到的是很不好的回应跟经历。我不贪污，但是因着我行的正，做的直，我后面职场备受刁难。那这样信仰能给我什么样的力量跟坚持？还是觉得我很倒霉啊？为什么要当好人？会不会有这样的试探产生？约瑟这时候的故事，我们会不会心有戚戚焉？那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了。好，我们再来看波提乏呢，作为约瑟的老板，我相信他一定认识约瑟，且知道约瑟是无辜的，因为波提乏把约瑟关在法老的监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如果我们了解那个时候的文化，约瑟就是波提乏的奴隶，就是他的家的产业。今天女主人会不会恼羞成怒，要处置约瑟？ 可能就把它当做韭菜这样割掉，或者就是把它杀掉，很合理啊。因为约瑟的事情一定爆发了，要不然波提法不会处理。约瑟的存在就是女主人的羞辱，今天会不会想要把约瑟抹除掉？很有可能哦。那约瑟的老板波提法知不知道他是无辜的？知道，但是他大概也无法处理他太太的衍生的议题。法老的监狱关什么人？法老的监狱不会关像约瑟这一种罪的人，或者这种家里面的事情的人，或者说直接讲白一点，约瑟跟波提法的太太发生的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资格关在法老的监狱。我再讲一次哦，约瑟的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资格关在法老的监狱。法老的监狱是那个时代最应该说等级最高的监狱，是关得罪法老、得罪皇室、得罪国家大事的那些臣子的监狱。约瑟是谁呀？不过只是护卫长家里面的小管家，还不是埃及人。他根本没有资格关在法老监狱。今天他被关在法老监狱，是波提法明明知道他无辜，但是受制于太太的问题，他保护约瑟的不得已的手段，或者是那是波提法的善意，把他关在法老监狱。或许波提法的太太那一只手伸不进去，约瑟不会不明不白的死掉。如果今天就关在自己家里面的柴房，或者关在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小黑屋，我相信女主人很容易就把约瑟弄死掉了。或者关在一个可以收买或者如何的方式，让约瑟死得不明不白，被自杀都很容易。可是今天波提法作为侍卫长，竟然把一个这样的希伯来人啊，也不是法老的官，也不是埃及的应该说臣子，关在法老的监狱，显然这个动作是在保护约瑟。但是我们就会看见约瑟老板知道他是无辜的，但是也无力为他伸冤，无力为他伸冤。波提法有很难协调的理由，他太太。好，在这里想想看，你人生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场景？努力跟机遇并存，意与不意看似矛盾的时候，如果你是约瑟，你会不会觉得很倒霉？我好不容易靠自己的努力翻转人生了，不再是奴隶了，可是竟然突然遇到一个事情，做对的选择反遭一个不义的对待，上帝在哪里呢？如果你是约瑟，你还会继续选择跟上帝一致的价值吗？关在监牢里的约瑟要怎么思考？这样到底对不对？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阅历里面，也常常会有这个时候的场景。好，我们往下看。第三个概念，被关在法老监狱的约瑟，在人生的低谷试炼出他生命的质量。在监狱的约瑟显然没有自怨自艾，好，自怨自艾， 仍然展现出不一样的生命力，关心周围的人，甚至让典狱长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信任的人，把监狱的一部分的管理的责任给了约瑟。你想，如果他整天都在想我，约瑟整天都在想，为什么波迪法没有替他伸冤？为什么这么努力做对的事情，却到不义的对待？如果那个时候我选择跟女主人发生关系，现在我是不是不会是在监牢里面？我仍然继续做我的管家，只是要躲着老板而已。如果整天约瑟都这样想，他会不会关注到别人的需要，或者他会不会得到典狱长的欣赏跟喜欢，把管理的责任也交一部分给他？其实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非常考验我们内在自己对自己的对话。我会说这很难，因为我也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常常困在自我对话的负面循环底下，甚至带着很多的负面情绪，责怪自己，责怪别人，或者是懊悔等等等等。甚至我会觉得，上帝，我依圣经的原则走，没有得到祝福，你不公义，等等等等，这些在我里面，如果我没有一个出口，我没有一个整理，没有一个祷告跟交托的历程，我觉得我大概内耗就差不多了。显然约瑟在这里经文没有写他怎么走过的，但是他让我们看见他没有被这些低潮给困住跟打击。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摆荡，一定有挣扎，一定有祷告，有交托，但是我们却看见约瑟仍然还有不一样的生命力，关心周围的人。我们会不会问上帝啊，你同在，为何我还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神的儿女有没有可能落魄卑微到像约瑟这样的处境？神同在吗？神同在啊，神同在啊，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在典狱长那边蒙恩？神同在啊，要不然他怎么会得到神的启示，可以解梦，九正跟善长的梦仍然还是需要上帝的启示才能解啊。而且九正还看得出来啊，对，后来跟法老讲的时候，哇，约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有神的灵的同在的人。显然约瑟活得很不一样，在他人生很低谷的时候。既然神同在，为什么他不出监？为什么上帝不把他带出监牢？如果神与我同在，为什么上帝还让我在这个人生的低谷当中受苦，进退维谷，不能动？约瑟是被关在法老的监狱里。各位弟兄姊妹，你我被关在哪里啊？有形的监牢还是无形的监牢？我们会不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以至于选择消极度日呢？如果你是约瑟，你怎么看这段冤狱的日子？我们往下再看。约瑟的故事没有停在法老的监狱，不知道多久。好，那法老做的梦需要被解梦，终于有人想起约瑟了。当初他怎么蒙约瑟的帮助，知道了他接下来的际遇，可以被起覆，再回到法老面前。 想想看，这是贵人啊，因为贵人相助，约瑟得以见到埃及地的最高统治者法老。是，的确是贵人相助，但是这个贵人是不是也是曾经是一个失意的人，曾经在约瑟周围一个需要被扶持、被帮助、被安慰的人？有时候我们人生的际遇真的很奥秘，我也很感恩神啊，在我人生的旅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从我身旁经过。我也曾经蒙帮助，也帮助人。几年过去了，我现在在牧会，我有很多的支持来自于20年前跟我一起走过人生蛮艰难的那一段日子的同伴。有时候人生真的很奇妙，人跟人之间相遇的时候，怎么经营？真的往回看，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回顾。我们不得不承认，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那个期盼的贵人，他的身影或许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或许也是另外一个失意的人。约瑟的故事不就这样吗？到底他的贵人是法老还是那个酒政呢？我们再来想想看，当人生翻转的时候。约瑟已经贵为埃及地的宰相，对他来讲，原生家庭是负债还是资产呢？约瑟对他的家庭的想望，从他两个孩子的名字可以看见。神使我在异地昌盛，或者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家，真的吗？那两个孩子的名字其实就在告诉我们，约瑟没有忘，约瑟的伤还没走完。那是一种期盼，但是没走完，以至于当哥哥们来涤粮的时候，就是求取粮食的时候，约瑟才有很多情绪的再现。创伤场景的浮现，当然，约瑟设了一个局，弄了一个故事，知道了这些年间哥哥们的改变跟成长，至少他知道怎么维护便雅悯，知道原来父亲是很在意这个孩子的。显然，在埃及的约瑟。神有让他有成长的轨迹，在迦南地的哥哥们，上帝有给他另一个生命的塑造，使他们在相遇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故事激荡发出来。原生家庭对约瑟是负债还是资产？当然，我这个用词不是很贴切。如果没有上帝的视角，雅各的偏心，哥哥们的二代，都是罪的影响力啊，都是创伤。可是，什么使这一切变成约瑟人生？旅程当中的资产，人生当中，上帝透过这些 不好的事情转化成祝福，有没有上帝的这个视角来解释人生的故事就很重要了。还记得约瑟做的梦吗？那个梦的应验是在埃及地里面的。那个向他下拜的日头、月亮跟禾捆等等，那个梦的解释原来是在约瑟人生际遇的埃及宰相的当中才看得懂的。日头、月亮，那是埃及的太阳神跟月神的一个解释。禾捆当然是他哥哥们。我们看见的是约瑟的故事有上帝的蓝图，约瑟最后解释他人生的依据是上帝的视角，是基于曾经给他的意象跟蓝图所做的诠释。约瑟终于看懂他人生的故事，看懂神的心。如果你是约瑟，你怎么看这一条人生路？神到底要约瑟做什么？照样，上帝也会问我们，当人生再次翻转的时候，神要透过你做什么？约瑟到埃及有他的使命，不仅仅只是为了他的家，也为着法老的家，为着埃及地，也为着全地。当然，今天约瑟的故事也为着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寻求神旨意的人。最后，今天这个讲论，试试看有个回应，不要为自己人生的际遇下消极的结论。神总有美善的心意，但我们不需要避而不谈罪与伤害，不需要避谈，我们反而要去谈，要去正视。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视角跟眼光，用着上帝的恩典重新解读我们生命的过往，会有不一样的看见。我虽然写了这些回应，但是我没有说这个回顾很容易，不容易哦。我们会被过去的伤跟罪给拉扯，那些原来隐藏在我们心思意念情绪甚至我们不想要想起的，都有可能在我们在回顾的时候一一的浮现。约瑟就这样啊，看见哥哥的那个场景，是不是回想出当初被卖的那个时候，哥哥们自己被下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有没有回想到当初约瑟也是这样哀求他们的？各位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生会有很多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回想起过去我们未曾处理的创伤经验，而这往往是上帝修复我们的契机，医治我们的契机，让我们明白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而得益处的契机。以至于约瑟说，最后他终于可以说，回顾他人生的际遇，他终于可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没有遮掩哥哥们的错哦，他没有跟哥哥讲啊，没问题的，没关系啊，没有。他很直白的讲，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当然，我们有一个保罗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作为人生阅历际遇的智慧，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不知道今天约瑟的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触动？虽然今天这一讲是可以独立出来的，但是更好的是从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累积起来的原则跟概念，相互的来思考这些属灵原则，让我们怎么建构、寻求、明白神旨意的圣经基础。我们下一讲会探讨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也是要透过我们之前这几讲的累积，我们来思考这个议题。因为约瑟的故事、雅各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或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要协调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今天讲到这里，我们请赛特带领我们祷告。